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师寇少恩牧师的太太张琪梅师母。我们之前也访问过寇牧师，他为我们带来许多宝贵而真诚的生命分享，也提到了一点点跟琪梅师母认识结婚的经过。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请琪梅师母来分享他自己的成长背景、信主的历程、上帝在他的生命中有哪些奇妙的作为，以及琪梅师母与寇牧师结婚之后如何在家庭、在教会中彼此的扶持，一起服侍。所以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张琪梅师母的生命故事。琪梅师母您好。
云彩飞扬的朋友你们好，娟瑜你好，
很欢迎您来。
谢谢
师母。那我想平常除了你们教会自己的会友之外啊，大家应该比较不多机会可以直接听到您的分享，所以今天非常的难得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您的小时候来谈起啊，请琪梅师母先聊一聊您小时候的家庭背景好吗？
好，我是在高雄出生的。那我们很早的时候就搬到台中一段时间，那爸爸在东海大学里面教书，他是教化工系，然后也是很短很短暂的时间，以后我大概在11岁12岁的时候搬到台北来，所以其实我大部分小时候的经验就从台北开始。
比较有记忆之后，
对。
那琪梅师母有几个兄弟姐妹呢？
我其实只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哥哥。
哦，就兄妹二人。
对。
那小时候家里有一些信仰的背景吗？
我们是在东海大学的宿舍里面住的时候接触到我的信仰。那其实那个爸爸妈妈那时候没有真实的信耶稣，但是我们的环境中间大家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做礼拜的，所以我们就跟着那个环境中间去上主日学。
哦，所以反而你们孩子自己会每个礼拜天去做礼拜。
是因为同伴都往那个地方去，
哦，
我们就跟着同伴一起走，所以那是我的信仰的基础。那我觉得都是在很开心在游乐中间听故事收礼物这样子的那个经验当中长大。大部分我觉得在东海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去那个露西教堂他们的儿童主日学，就是很开心，觉得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比学校好玩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可以去拿礼物听听故事，然后跟小朋友一起玩耍啊，那所以我的记忆上面都是非常非常快乐。其实那时候去儿童主日学我并没有真实的去想我到底要不要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我觉得教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玩乐的场所这样子。因为我在11、12岁的时候要搬到台北来，那主日学的老师千叮咛万叮咛就跟我讲说，琪梅你要到台北去了，我为你祷告，就是祷告神为你在台北里面预备一个教会。 那我其实并没有很认真，我只是接受说，哦，那好，所以我到台北以后，我另外要找一个教会可以玩耍，然后我就到台北来。那你知道很奇妙，搬到台北来之后呢，我们的家附近有一个教会叫做台北行道会，
嗯，
所以后来我就到了台北行道会。而且很巧很巧的事情是，我在金星小学念书，金星小学里面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就在台北行道会聚会，所以他就说，诶，奇美你就住在那个教会旁边呢，来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就继续混在台北行道会里面，一直到了我比较长大了以后呢，遇到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在那里的一个师母，他就问我说，奇美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你要不要认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我说这什么意思？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到别人领圣餐，那可是因为我没有受洗，
嗯，
我只混在那里，所以我都不能够领圣餐。那我看他们很多严肃的那个表情，我觉得我是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去看教会对我的意义，
嗯，
耶稣基督对我的意义。那后来我就在大概我十几岁的时候，师母带我们进入一个慕道班。然后我才比较认真的去看耶稣基督他对我生命中间的去影响。之前虽然我也活在教会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可是玩乐的心比我其他想要认真跟随他的那个心是更大的。
所以师母从小是不是个性上还蛮活泼的？
对对，我是比较自由，因为我的家庭中间我觉得是小康，所以爸爸妈妈给我们的供应是足够的。所以我很感恩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那师母从台中搬到台北的这个过程，自己在生活上适应的都好吗？
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台中我们是一个很安静很狭小很安全的一个地方，也都很节制嘛，大家都是老师，所以我们的一般的经济水平跟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像公教人员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可是当我搬到台北来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事情很多事情跟我以前的经验值都是不一样的。那跳到这个台北的大染缸中间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说，诶，别人有更多的零用钱可以花用，别人有更多的那个看电影啊跟朋友出去玩耍，那我都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所以说我很急着让我自己去跟别人一样，可是我没有这些钱，然后我也没有这些朋友啊，别人有男朋友可以炫耀，我没有啊。所以我就开始对我的家庭有一点微词，开始抱怨了。那么爸爸妈妈你怎么没有那么多钱？那凭良心讲，我们搬到台北来的时候，很多的钱是要放在房子生活上面，所以其实家里没有更多余的钱去养成我这个花费的这样的习惯。所以呢，我对我的家庭很不满，然后对我自己没有办法融入同侪之间也是非常非常的怨恨。所以我就觉得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好像欠了我一些什么。
那刚刚提到说十一二岁搬上来嘛，那马上衔接的就是等于是国中比较叛逆的阶段了。
对，
所以那时候在性格啊各方面的养成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冲击呢？
有的有的。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想要保护我自己，那一方面是想要让我自己跟别人不要那么怪异，因为我们的穿着我们的说话或者我们的很多的生活习惯动作都是跟台北很多的同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又进入到那个私立中学去，也是静心中学。那其实静心中学的同学中间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是很好的，那他们都有一些些的优越感，我就觉得自叹不如，我觉得我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包括功课我也赶不上。那为了要保护自己，为了要让我自己跟别人一样，我觉得我用了很多很多的狡诈，用很多很多的黑暗的技巧，比如说我会骗同学说，哎呀不要去念书了，这有什么好念的哈。那但是我回家就拼命念书，希望别人的成绩比较烂的时候我的成绩就会比较好，或者我会在我的考卷上面偷改分数哈。那或者我会偷看别人，就是想尽办法狡诈。那我也会骗我的同学，在谈话或者相处中间，我渐渐进入到我自己谎言的一个虚幻世界里面。所以这样让我非常非常的不喜欢自己。
自己其实有意识到这些改变。
对对，很多时候我想要接近别人，其实那个目的是我嫉妒别人，然后想要抓住别人的软弱处，然后可以攻击他们。其实我觉得连交朋友我都没有那么真诚。对，
那爸爸妈妈会意识到你有这样的改变吗？
我想有。我最记得我妈妈常常跟我讲我自己的变化，你说齐美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嘛？那我就会回嘴跟他说，都是你把我们搬到这里来啊，那所以说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啊，那你们没有供应我足够的零用钱那是你们的错啊。那我最记得一件事情很好笑，就是我变得越来越自私，而且我想要做的就希望能够做到，不管我是用狡诈的方法或者说用其他的方法。有一次呢，我突然想要在我们家里面烤玉米，很好笑一件事情，就是用炭火烤玉米啊。那我就去买了那个玉米回来哈，然后也买了炭回来，然后就我们家里面已经有一个小小的炉炭，我就跟妈妈讲说我要来烤玉米哈，因为这个很好玩。然后那我妈妈就说，哎，不行哎，我们家的公寓是不可以生炭的，一方面那个空气不好。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其实那个在屋子里面生炭的话其实是有危险的。妈妈说不行，那我就一定要。所以妈妈后来就说不行，这个事情我一定不能够让你哈。那我们经过了一些些争吵之后呢，我就跑到我的房间去说我不是你生的。我说
这么严重。
对对对，我说我在这个家里面得不到爱哈，说你处处阻止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把门很大力的砰一声关起来，表示我的抗议，我不被允许做这件娱乐的事情，这么小的娱乐你都不能够满足我的心。那后来我就扑到床上去大哭，就是为了我那个烤玉米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很好笑。但是我妈妈知道了以后呢，她就敲敲我的门，想要来安抚一些什么。然后她进来以后，她游说了我很多事情，可是我一句都没有听进去，我妈妈就开始放弃了。然后他就拍拍我的头，拍拍我的肩膀，就跟我讲说，齐梅，我觉得你的连续剧看的太多了。
就是这个情绪的反应跟剧中的角色很像。
对对对对对，太像。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好吧，那我就让你自己去想想，希望你能够想得通，后来他就走了。那我觉得我是那个两面的人，一方面我仍然去教会嘛哈，那我在教会里面我就会做一切少年 teenager 需要做的事情，在他们的面前好像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其实我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娇宠自私不能够体谅别人的孩子。那这样子的冲突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很不快乐，因为我根本也分不清楚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我开始有一点点警觉然后不喜欢我自己。
但是从师母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您高中其实考上了北一女嘛，所以如果就学业上面事实上应该还是有很优秀的表现。那您刚刚意识到的这些生命当中的问题到高中还延续着吗？
我只能说我很感谢我的学校金星中学，他们给我们在学业上面的帮助跟提点是很扎实的，所以我的考试考得很好。其实我的成绩并没有很好，每次都是拖在那个全班的最后面，可是我自己也有一个好胜心，也希望我自己的骄傲不要被破灭，被人家点破，所以我仍然是尽力的在那个学业上面，是可以跟得上的所以就这样子我就考上了一女中
。
其实我考上一女中，我知道我的分数都在很后面很后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第一次的感恩的心，说主呀，我这么烂的人，可是你还是有恩典给我，那我跟你求说，哎，让我考上吧，让我考上吧，你还是很怜悯我，让我考上一女中。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的感觉，是因为我哥哥是在建中
，
所以他已经在我的面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榜样
。
我觉得我不要让我的爸妈太丢脸，也不要让我自己太丢脸那所以呢，我拼命的跟，拼命的跟。那其实在我的内心中间，我知道我不快乐，我也没有其他很好的朋友，因为朋友如果真正知道我们并没有那么真诚的跟他们交朋友，我觉得一个一个就疏离我了嘛，所以我就在那个挣扎当中，所以这个成绩的优秀下面是一个有一点开始腐烂的心
所以还是不太喜欢自己嘛，对不对？
No， 完全不喜欢自己，我只是跟着一个分数的潮流，学业优秀的一个潮流这样去走吧。
那会在内心渴望想要改变吗？
有的。我最记得我开始被介绍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晚上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我就跟耶稣讲说，主耶稣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好多的过程我都很想擦掉，重新再来。我很想重新交朋友，我很想重新对妈妈说一些好的话，可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是烂摊子，我很想不要涂改那些考卷，我很想不要说那些谎话，那我怎么样可以重新再来？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勇气，我就是一直烂在那里。一直到高二的时候，是一位师母，她来跟我谈我的问题，来跟我谈我要不要更认真的在那个信仰上面，所以我才决定进入慕道班。所以我其实受洗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高二的时候，17岁。
所以从11、12岁，其实自己也蛮辛苦，活了4、5年。
对对。
那么受洗之后，有经验到好像可以成为一个圣经说到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吗？
我一直想啊，我为什么17岁那个时候会愿意想要改变，是因为在我的人生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爸爸在那个时候接受了一个工作，要到新加坡去，他是一个化工工程师。那我爸爸是一个不会照顾自己生活起居的人，所以我妈妈就决定跟我的爸爸一起到新加坡去，那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那如果我妈妈过去的话，势必要把我的哥哥跟我留在家里面。那个时候我17岁，我的哥哥是19岁，我哥哥已经进到大学去了，所以我妈妈就想说，那么哥哥可以照顾妹妹，所以她就放心的把我们两个放下来。那对我来说，我要开始离开我的父母亲，虽然那个时候我跟我的父母亲的关系不是很好，可是他仍然是我的衣食父母，供应我很多。所以我要去面对，我要自己去生活的时候，我是有点恐慌的。那一方面我觉得我好胜心就讲说，妈没关系，你就去吧，爸爸就去吧，因为我妈妈有提到说，爸爸在那边他的收入可能会更好。那么他如果在那边的话，会不会有一天他可以接你过去，那你就可以从新加坡或者你出国去念书。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梦想。那我就决定说，好，那我现在我先忍耐吧。可是当我爸爸妈妈离开家的时候，我必须要一个人洗衣服，然后每个星期我记得我到提款机面前去提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孤单孤独跟那个你需要独立起来的那个感觉让我很害怕。等我不知道要跟谁讲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我可以到教会去。所以就是在因缘际会的下面，我在我的师母的旁边哭泣啊，跟她诉说我心里面的害怕孤单的时候，我的师母跟我讲说，你真的要认真的想一想，耶稣基督他可以帮助你啊。那我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师母跟我讲，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说那就是我要的，我就是要重新来过嘛。然后他渐渐的跟我讲说，奇梅，其实有一个心智在你的里面，你先要改变的是你的心。当你的心改变的时候，你要让你的心影响你的态度。那有些态度你要改变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譬如说，他就举一个例子说，你以前讲那么多谎话，你骗了人家，骗了老师，你必须要去道歉。
哇，
我觉得敬业师父要做那么多事情是很困难的耶。那可是我的师母跟我讲，他说主耶稣是你的力量。那我觉得我经验的是，变坏也不是一下就变坏的。然后要变好呢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我决心去试试看，就是先让我的心开始静下来，说主耶稣，我愿意遵你自己所给我的命令去做你所要我做的这样的一个奇美。所以那个决定等于算是我在耶稣基督面前的决志，决定一个心智在他的面前改变。我就想起来我的师母其实跟我讲说，他说你们听了他的道理，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面的旧人。我突然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我不喜欢我， 那个是我的旧人，
嗯，
所以我可以进入到一个新人。他说，你们把你们自己的心智改换一新之后呢，你可以穿上耶稣基督的那个新人，这个新人是耶稣基督原来创造你们的那个荣耀的人。
嗯，
我就说好啊，我要来试试看。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的改变是一点一点。我觉得神给我勇气，比如说每天早上我起来，我说耶稣基督，今天我是新的人，那我今天要做什么，为你做什么事情呢？那就会说，嗯，好，你今天还有一个人，好，你再去道歉，然后你今天你虽然你的功课并没有看好，没有完全的复习完毕，可是你不可以偷看别人，你考坏了也不可以偷改分数。
嗯，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我心里面觉得有一个声音或者有一个约束，他会告诉我，你不可以做那些你以前很放肆的那些事情。
嗯，
那包括我开始写信跟我的妈妈讲说，我受洗了，然后我觉得我以前对你们不好，嗯，说了很多不该讲的话，这些东西都是我一点一点改变的，虽然不容易。可是我觉得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反而心里面是平静的，我心里面反而是高兴起来的。
嗯
嗯，
是啊，是一种释放啊。
对，
真自由。
对，真的自由，而且是一个真的平安啊，真的喜乐。后来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当我认识耶稣之后呢，他们也跟我们讲说，你知道以前你说谎话，你涂改分数的时候哈，然后你不管父母亲的阻止，你就去看电影，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好像暂时都会让你快乐，可是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最终之乐”，
嗯，
就说你当时会觉得快乐，
嗯，
但是你真正面对你自己心的时候，你确实不喜欢你自己。那同样的，当我认识耶稣之后，我去做了那些道歉，好，跟我妈妈认罪，尝试的改变我的态度，跟别人开始用真心的方法关心别人，也去帮助别人。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我不喜欢去做的，对我可能也会有的时候是损失我的时间，损失我的金钱，好，损失我的面子，好像看起来我是损失的。可是我回到我的心里面去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的心是平安的，
嗯，
我的心是快乐的，然后如同娟宇你刚刚讲，我的心是一个自由的，
嗯，
我想就是那个感觉，我回到了神创造我的那个本相里面。
嗯，是。那所以真心接受耶稣做您生命当中的主是高二，那么后来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改变之外，在学业或者是生活上是不是也都会渐渐的更有次序呢？
对，我的爸爸妈妈在我高二高三甚至我大学四年都不在我的身边。别人看起来，哇，你高三你爸爸妈妈不在你的旁边，你居然还可以考上大学啊，
嗯，
啊，我觉得那是因为我的神给我很多的力量。
嗯，
我以为我爸爸妈妈离开我就孤单，然后怨恨，然后我可以更多的放肆。其实不是，因为那一年我认识了耶稣，我觉得随时随地都有一个人陪着我去走，
嗯，
然后他可以告诉我说，不行，现在太晚了，你还是回家吧。然后很多时候他会鼓励我说，不要紧的，虽然你去考试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旁边，可是你有你哥哥陪着你去走，然后我陪着你走，
嗯。
那其实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我考联考的时候，许多的爸爸妈妈都在旁边陪着他们的孩子去考试啊，可是我没有。那我知道我所以能够站立得住，我可以完成我那些联考，是因为真的耶稣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的力量，他答应我成为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跟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就在那里帮助我，所以我很顺利的考上大学，
嗯，
然后我的大学中间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耶稣与我同行，我会对我自己有一些约束，
嗯，
我没有在那么放肆的人的岁月当中变坏，然后我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主耶稣，如果我爸爸妈妈不在我的身边，那我会不会有一个机会，我一直很想去念书，去国外念书，
嗯，
我求上帝成全我的心愿的时候，我觉得很巧妙的一个因缘机会，那 我就达成了这个目的，就到国外去念我的硕士。
嗯，这也是当时妈妈给你的一个诱因，说爸爸到新加坡去上班，有可能可以让你，
对，有可能，对，对，
可以出国读书。
对对，那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我很感恩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啊，虽然不在我们的旁边，可是至少我的生活费用啊、经济那些啊，他们完全都没有缺席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张奇梅师母。奇梅师母也就是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师寇绍恩牧师的太太。前面师母跟我们分享了，她出生在高雄，后来搬到了台中，她的父亲任教于东海大学的化工系，当时他们住在东海大学的宿舍里，星期天的时候，他会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到附近的教会去，听故事啦，领礼物啦，体验到愉快的教会生活。只是当时他并没有思考耶稣基督对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十一二岁的时候，奇梅师母他们从台中搬到了台北，对他而言，也就是从一个单纯公教人员的环境当中，到了一个相对复杂的环境里。同学的穿着、思想、娱乐方式、金钱运用的方式都不一样。这时候奇梅师母急于融入团体当中，于是开始对父母无法有更丰裕的金钱供应有些维持， 有抱怨，性格上也渐渐变得狡诈，里外不一，在家中呢很娇宠自私。当时在奇梅师母的心中，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也不喜欢自己这样子。即便高中考上了台北最好的女子高中北一女也是如此。一直到了17岁，母亲随着父亲搬到新加坡，奇梅师母就更经历到生活中急需独立起来的那种孤独和害怕的感觉。无助的时候，她会到教会跟师母哭诉。就在这个时候，师母提醒她应该要好好的思考，是不是要让耶稣真正成为她生命中的主。奇梅师母才决定做改变，也正式受洗。之后，奇梅师母在生活上有了上帝的约束和提醒，生活渐渐有了次序，也为以前做过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跟母亲跟朋友们道歉，经历了真正的喜乐平安和自由。奇梅师母也经历了上帝的帮助，顺利考上了大学，甚至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梦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张奇梅师母的分享。奇梅师母，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您到了国外念硕士，那你主修哪一方面的学科呢？
我念的是教育，然后我念的是蒙特梭利教育、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对
对, 对。
那读完书之后呢，是回台湾工作还是留在美国？
我觉得在那时候我有很大的恩典，我就一直想着说，我要搬到台北的时候，我的主日学老师跟我讲说，不管你搬到哪里去，你要最先找的是一个教会。那所以我在台北信了主，认识了耶稣，受洗了。等到我要出国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想起来那句话，好像神自己在跟我讲说，那你到了美国去之后，你不要忘记先找一个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你的属灵的家已经先定了之后，我要成为你的帮助，你的力量，陪你同行。所以我到了国外去之后我学的是教育嘛，那也真的很巧，我在那个大学里面就遇见了一个念硕士的同学，他跟我不同科，他是学音乐的。他说，诶，奇梅，我带你去一个华人教会。他跟我讲说他有车子，所以他来带我去教会。所以我很顺理成章的就进到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是应该是算是基督之家，但是是在旧金山的基督之家，就是我的先生的爸爸妈妈在那里牧会的一个教会。
哦，原来是这样。
对，
对，
所以我在那边做事的那一段时间，我进入了基督之家的这个教会。那就带来我后面的婚姻。
对呀、哇，所以在这个教会之后，后来您跟寇牧师成为终身的伴侣。
没错，那我进入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是我们叫寇伯伯哈，寇监督跟寇师母在那里牧会。那我就留下来了，就是在美国生活。我觉得神也很有很多的恩典，因为我做幼儿老师，所以我就申请了，其实我是可以在美国居留。所以我就在美国教书，教幼儿教育，就是蒙特梭利的教育，我就在那里生活下来了。那我自己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回台湾，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环境很好，我很喜欢美国。就在这个教会跟我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有一天我的牧师，我的师母有一天跟我讲说，奇梅，我们想为你介绍一个人呢。那我说，哦，是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很独立了哈。然后我自己有车子了，然后我生活下来了，那也是快乐，我也有教会的生活。我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团契，那个团契里面我们都彼此扶持，我觉得一点都不孤单了。我没有想到要结婚，我甚至我觉得蛮排斥的，因为我看到我一些同学他们在爱情的中间翻云覆雨，然后受尽波折。我常常跟我自己讲说，我不要，干嘛自己去找麻烦呢？我就没有想要去认识什么男朋友或尝尝什么爱情的滋味。那居然有一天神的计划就是让我 去相亲。
所以牧师师母带了谁过来呢？
后来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台湾。我说哦，那蛮遥远，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所碰见也有一个寇二哥，寇二哥有他的家庭，所以我以为我们的牧师师母只有一个儿子。
嗯，
然后后来他跟我介绍他们有另外一个小儿子在台湾的时候，我愣了一下。那因为是牧师师母介绍的，你就不好意思推辞了。
嗯，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有8个小孩，那这个小孩是最小的一个，就是唯一他们8个小孩中间没有结婚的。那所以顾牧师就飞过去哈，就决定说我们按照长辈的意思我们来相亲。我们就这样认识了。那我们大概有1个礼拜的时间相处啊。
嗯，
那我白天还要去教书，然后晚上我们就一起吃饭。可是牧师师母的缘故，很多人邀请牧师师母一起吃饭，所以我们每天几乎都是跟不同的人接受不同的人的邀约。
好像对师母来讲还蛮辛苦的。
对啊，
众目睽睽。
对对对对对，所以众目睽睽的就是接受邀约哈，然后每天晚上都被人家调侃说哦，原来你们就是要来相亲的啊，就是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寇牧师他自己是在传播圈工作嘛，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认识女朋友的方式也是超级传统的。
对，我后来也是想说寇牧师在传播界他哪一个美女没有看过哈？那他当然也看不起这种又土又死板的那种女孩，然后在教会里面固守传统。那可是没关系啊，因为是长辈的意思，我就凑合着一起来做吧。我觉得我有一个顺服的心，我就说好吧，就这样子。那后来一个星期之后，寇牧师就回台湾了。其实寇牧师在台湾他进入传播界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了，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一号人物。所以我跟他碰面的时候，我的印象中间觉得他的家庭背景很好，因为他是认识耶稣的人哈，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是牧师师母。诶，我其实羡慕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的家庭。然后呢，寇牧师又很诚恳，寇牧师又长得很帅。
从你口中说出来那就是真的了。
那所以我就想说，主耶稣，那你让我认识这个人，是真的有一个后面的一些未来吗？那我觉得牧师很好，其实那时候是我的牧师，还不是我的公公。那他就说，来七妹，我们就是为你的婚姻来祷告。那牧师就笑着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意思啊。那我也跟你讲说，如果不是神的意思的话，那我劝你，你不要贸然的进入。当然我觉得我的儿子是很好的哈，那但是我们仍然寻求第一个顺位是要上帝的配合。然后他跟我讲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你追不到啊。
真的吗？
对。然后他跟我讲说，你必须把你的心先放在耶稣基督主身上，你认清他的主权，如果是他的主权给你的，你真的赖也赖不掉。那你也不用有那个起伏的心，七上八下，你不用，你就是安静，把你的心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觉得那个教导跟劝勉对我很有帮助。
所以后来您跟寇牧师是怎么样领受到说对方真的是神为你们彼此所配合的那个另外一半？
那后来就是娟宇，你还记得我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涉入爱情的痛苦跟那些波澜当中嘛，所以我在我的团契里面，虽然别人有告诉我说七妹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好像他们的意思要追我，或者有一点点的那种微妙感觉，我一律都没有把我的心开放。可是当这次相亲的时候呢，我的心有一点点羡慕传道人的家。因为我自己很想做一个传道人。那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这是不是你给我的一条路，开一个门，是让我可以走上一个传道的这条路上面。然后我就继续祷告。那一个星期我们的碰面之后，寇牧师就回台湾了。我还记得他要离开的时候， 因为我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单独的时间可以在一起。
对啊，
那一天就是公牧师他走的时候，那个老牧师跟师母就跟我们讲说，哎呀，你们都没有真正去谈些什么哈，这样好了，你们出去散步。他就叫我们两个出去散步哈，然后他就陪我出去散步，然后送我回家。那个临别的谈话中间，他就跟我讲说，启梅，我也不知道到底神有没有把我们放在一起哈。我说是，我也寻求，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就继续交往下去，那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我也很祝福你在台湾的福音工作，那你也祝福我们在旧金山的教会跟我的所有一切的服事的路。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想要做一个传道人，好，那我不知道神有没有引领我。后来我们分开之后，我们就决定通信，就是我们的临别约定，或者是那我们就写信吧。但是写信很好玩，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你要去跟他谈什么呢？就只好一个星期中间啊，拿一张信纸起来报告生活作息，因为没有什么感情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也一样。这今天他遇见什么事情，星期二这个去露营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等于是彼此交换工作日志。
没错没错。我们就是想说，哎，那既然要写信啊，也许我们用信查验，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彼此相处的哈。所以我们就把一星期写完的东西一个星期寄出去。就这样来往。那因为我是教书的，所以我有我的寒暑假可以放假。那我们就决定说，好，等到寒假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我们再来碰面。所以其实我们只能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碰面。那我们从书信往来中间慢慢觉得我们要更认真的寻求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后来信件越来越多，已经大概半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居然还能够联系哈，那而且我们的书信往来谈到一些福音的工作，我们也觉得我们的想法很相近，那我们就来寻求吧，是不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那寻求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觉得空师跟我分享，正是我寻求上帝的时候神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神跟我讲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意思，对我生命中间新的阶段有暗示，但是那句话就是，那人独居不好，耶和华便为他造了一位配偶帮助他。那同时呢，控制在那段时间他也寻求神的时候，他从一个讲道中间，就是他爸爸在一篇信息当中突然插了一句话，那这句话冒出来以后，他也觉得神有跟他讲这句话。所以在我们的交往中间，神同时给我们两个同样的经文，所以我们就更认真也更慎重的去寻求说，主耶稣是吗？那我的想法，后来我仍然跟我的牧师讲说，诶，库少恩他有写信说那人们读去不好，我觉得他有比以前更希望我们是有更进一步的感情哈。那我到底要怎么回应呢？那控制除了跟我讲那个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追不到之外，他就跟我讲，他说很简单，启梅，如果他跟你求婚那就是是啦，如果他没有跟你求婚那就不是了嘛。就是这么简单嘛，因为如果上帝给你一句话，他必定有后面的印证嘛。那你就去查验，你不用心里面七上八下。所以我就跟上帝讲说，好吧，如果他跟我求婚那可能就是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从不愿意结婚，只想单身做一个传道，到上帝给我们一条路相亲，然后到上帝后面的指引，我觉得神真的是有步骤的。
所以寇牧师在很短的时间后来真的有求婚的动作吗？
对，就是后来有，好像是经过了一个寒假暑假，那当然其中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一一都在显示出上帝有把我们的一些生活的焦点跟生活的重心放在一起。所以我就在那个夏天再一次回台湾，就我们去谈恋爱。那就在那个夏天中间，控师有一天就说，哎， 我们结婚吧。他带了一个礼物来啊，然后他就说，七妹啊，我想了很久啊，我觉得神有给我话语，那我不知道你的意思，那我们结婚吧。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确定吗？因为我觉得我是要做传道人哈，可是你目前是在娱乐界啊，不是在传播界，那我不知道合不合适我们结婚，那我只是跟你讲，我是很想做一个传道，那不管你要不要做传道，我觉得我都会往全世界去服侍神这条道路上去走。所以你等于你自己要考虑，你如果现在娶一个太太，将来做一个传道人，你可以接受吗？是。
所以后来寇牧师他先怎么跟你说，让你可以在他还没有成为传道人之前，然后你就嫁给了他呢？
他是这样说，他说，启梅，我有感动哈，神一定会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我现在看不出来，我现在也没有立即的感动要进入教会成为一个全职传道人。可是我一直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爸爸妈妈正式奉献做一个传道人。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做传道人后面的第一个 baby 奉献给神，说主耶稣，这个 baby 给你用。那这件事情一直烙在他的心里面。所以等到我跟他讲说我想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一直都不断的在思考上帝的呼召。那但是现在还没有，不会做任何的变动。
当时
对。But anyway，我们依照我们的感动跟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就结婚了。
是。那么真正成为夫妻之后，一开始就相处得非常愉快吗？
当然不。
那是发生了哪些过程呢？
是，我真的非常愿意跟听众朋友去分享啊，说以为是上帝的旨意结婚的，结婚生活就是非常非常平顺吗？并不。因为当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们俩是平凡的人。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29岁、31岁，其实我们都带着我们原生家庭很多很多的疙瘩跟原生家庭的缺陷进入婚姻。那又加上我跟寇珊，我们并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恋爱相处的经验。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所有的想法做法都是南辕北辙，所有的吃的东西都南辕北辙。我们结婚的新婚的第一次，我想为他做一顿晚餐。因为我是客家人，客家人很喜欢用一种材料叫做九层塔。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菜哈里面几乎都加了一点九层塔在里面哈。但是呢，控师最不能够忍受的就是那个九层塔的那个味道。所以等到我很热心的做完的一桌的晚餐的时候，想要服侍我的夫婿的时候，他一坐下来一看到那是他最难忍受的味道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冲突啊真的很尴尬。那当然他很诚实的说，这个我不想吃，那个我不想吃，因为这是我不喜欢的味道。那我不知道啊，那么一股脑的热情做出的一桌菜，又这么费心费力费时间费经费，然后看到我做的东西他并不喜欢。所以那个冲击就是很大的。还好就是我们的生活模式中间比较没有言语上面的争吵，我们就是都不讲话。
冷战，
对，这是我们吵架的模式。
一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对，觉得非常的不适应啊，在很多的生活习惯上都是不同。那而且我们两个都独立惯了，都独立惯了，就是我们也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因为其实我从17岁到我结婚的时候，并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住在一起。那我们是非常非常自我中心的。那现在结了婚之后，要让自己的思想方式去进到别人的思想方式是非常困难的。那很多的那个不舒服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所以真是需要神啊。如果不是神后来介入到我们的婚姻，我觉得我们都会很想放弃。
所以要谈一谈上帝介入在婚姻当中的宝贵的经验啊，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宝贵在我们婚姻中间的是我们的意向有点相同，我们的想法有点相同，就是说我确定是上帝的旨意，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但是我在其中我并不舒服并不开心嘛。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需要很多自己的改变。那我觉得在我跟寇牧师中间婚姻的路上，非常需要一件事情，就是沟通。 你记得我讲，其实我们的吵架的方式就是冷战
、嗯、
对，所以那冷战呢就是不沟通嘛。
嗯，
那可是不沟通的中间，他还是保持他的想法，我还是保持我的想法。
嗯哼，
那其实有几次我们放下自己的想法，也没有说道歉，我们就继续让我们的婚姻好像可以持续下去。
嗯，
可是原来那个没有讲出来的想法没有解决，
就一个一个结在那里。
对对，真的就是像一个结一个结、嗯、等到有一天这个结很大，累积到很多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爆炸的时候、嗯、大家就是真的就是脆了、
嗯、
我们离婚吧。
哦，还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对对对，
这是发生在结婚之后多久的事情啊？
哇，我觉得我们的冲突最激烈的时间哈，就是在我们结婚的初期2年到3年的那个时候。
嗯，
对。那可是因为离婚的这个最终的决定并不是神的心意，
嗯，
所以那个不会是一个安息的过程，不会是一个平安跟喜乐的过程。
嗯，
那所幸的就是他也呼求神，我也呼求说，主啊，你来救我。那其实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但是在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当中，我每次跟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都一直不断地责备我说，启梅，你要放下自己，如果你不放下自己，你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婚姻的我里面。
婚姻的什么里面？
大我。
嗯，
就说两人合为一体、嗯、那是一个婚姻的我、
嗯、
一个大我，这个我里面。然后耶稣就跟我讲说，你要我救你，你就必须要用我的方法。
嗯，
啊，不是用你的方法，因为你的方法失败了嘛。你以为你是一个蛮贤德的人，不错，对，你也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不错，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不错，但是在两个人相处中间不成功嘛，可见你现在用人的方法不对嘛。那你要让我介入的话，就要用我的方法。我相信同样同时，上帝也是跟郭少安说同样的话，所以我们比较大的就是去学习沟通，讲出来，然后互相道歉。
嗯，
我觉得饶恕，我觉得原谅，是我们婚姻中间最大的润滑剂。
嗯，那么两个人走到可以彼此道歉的程度，其实真的也放下了很多自己本来的一些性格。
嗯、哦，
所以您觉得你的部分还有寇牧师都做了哪一些改变？
好，我这样说吧，嗯，因为我的个性上面比较大而化之、
嗯，
所以我很多事情其实我都不太担心，然后、嗯。很多事情说没关系啊，不必做得最好啊，我是很放任我自己的。可是寇牧师的个性不是，他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他是因为他做艺术的总是有那种完美主义的这种倾向、嗯、所以我想他当他娶了一个太太是这样子不完美的时候，他大概有一些失望吧。
那不是说不完美，就是、欸、跟他的标准好像差蛮多的。
跟他的标准差太多了，这件事情怎么会没有关系呢？这明明就有关系啊，迟到怎么会没有关系呢？诸如此类的事情。
嗯，
那后来呢，当我们道歉之后，我们就继续再去谈话说，说我们必须要谈一谈我们的生活的相处，跟我们更多的意念、
嗯、
哈。那当然，基本的意念我们没有错，就是。所有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有一切都是为了神在我们中间领我们去做一位全职的传道人。
嗯，
然后我们也决定，你也放下自己，我也放下自己。
嗯，
我们就继续往前去走。那你也原谅我，我也原谅你。所以生活的一些摩擦中间就越来越被沟通去消减了。
嗯，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婚姻中间走得越来越甜蜜或者越来越近。
嗯哼，
是真的是因为神的介入。
对，那所以最大的冲突真的就是发生在把离婚说出口的那一次，算是最严重。
哦，是。
之后就慢慢的因为上帝的介入平稳下来。
是。
嗯，感谢主哈、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在这里暂停一下。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期待继续来聆听张启梅师母在生命中许多宝贵的见证。今天先谢谢启梅师母，谢谢您。
哪里，谢谢你的邀请。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与您一起分享的是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师寇绍恩牧师的太太张其梅师母的生命故事。期盼在这一段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在其梅师母中学的阶段，她不喜欢自己在生活中行狡诈、里外不一、娇宠、自私的时候，她被教会的师母提醒，是否要好好的想一想耶稣基督对生命的意义。其实耶稣可以给人的帮助在圣经中有很多的解答，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等等这些应许。但是这些美好的应许如何跟我们的生命产生关联呢？真宇觉得当年其梅师母的师母给他一段很好的提醒，这段提醒出自圣经以弗所书4:21-24，说到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爱和圣洁。这样的教导当时吸引也带领其梅师母摆脱了旧人，一切重新来过，回到神最初创造人的本相里面，经验到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在婚姻当中也是相同的，即便其梅师母和寇牧师他们也是寻求神的心意进入了婚姻，但是在婚姻当中还是要不断地邀请耶稣基督在其中掌权。圣经以弗所书5:21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夫妻双方都有敬畏基督的心，这样的心会帮助夫妻彼此顺服，放下自己的想法，渐渐地彼此调和，而进到神赐予婚姻的美好祝福里。亲爱的朋友，深切的期盼其梅师母的生命故事鼓舞了您，也诚心的邀请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吧。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其梅师母来分享上帝在他们的家庭和服事中所赐的恩典和教导，期待与您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聆听到更多宝贵的见证。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张其梅师母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可以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可以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 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